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12章，今天我们就读第7节和第8节。圣徒们是教会这个身体身上的肢体，每一个圣徒都该尽肢体的功用，因此每一个圣徒都要经历恩典，发展恩赐。保罗在罗马书12章6节到8节就提出了7项恩赐，当然教会的恩赐不只是这7项，每一个圣徒都能够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发展出根据自己的负担而有的恩赐。一般来说，在教会生活中，保罗所提的7项恩赐都是必须有的。昨天我们已经读过了最重要的恩赐，就是做先知讲道。这个恩赐能够把教会带到神的旨意中，并且用神的话语来供应教会，建造教会。今天我们就来看剩下的6项恩赐，在第7节和第8节中。我们来读第7节和第8节。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2节中，保罗提到了6项恩赐。这6项恩赐可以分成2组，每组3个。我们一组一组来看。第1组是做执事的、做教导的和做劝化的。这一组的3个恩赐，保罗并没有加上任何修饰语。和合版的专一是翻译者自己加上去的。保罗并没有说做了这项服事之外就不能做其他的服事。保罗的意思只是说要好好的做。一方面是勉励有这个恩赐的圣徒在尽职的时候要尽心的照着自己的恩赐来服侍人。另外一方面，保罗似乎也告诉其他人不要来干扰，因为这3项恩赐都是为着帮助圣徒的灵命成长，需要有特定恩赐的人来尽职，并且是有针对性和持续性的侍奉，不是在这个位置上服侍的圣徒不要来干预。教会中有一些圣徒不好好的尽自己的职分，老是喜欢在别人的侍奉上进来掺一脚，这不仅打坏了服侍者的节奏，也会使得被服侍的人无所适从。尤其在这些成全人的服侍上，服侍者和被服侍者之间必须建立一些亲密的关系，同时还必须维持某些程度上的隐私。不相干的人最好不要未经邀请就进来参与。我们再来细看这一组的3个恩赐。做执事的，保罗用的希腊字是 diakonia, D-I-A-K-O-N-I-A, 这个字就是 ministry 或者是 service。这应该是指教会中的一些事工，来满足教会中特定族群的需要。比如说儿童服事、青年服事、夫妻事工、老人事工等等。每一个特定的族群都有特别的需要，有负担的圣徒必须先装备自己，发展出特定的恩赐，才能够应付这些特定的需要。然而满足人的需要只是开始，这使得服侍者与被服侍者建立一个彼此信赖的关系。服侍的目的是要把被服侍者带到神面前，并且帮助他们直接与神建立关系。服侍的原则就是以生命影响生命，借着生命的连结来供应生命，而带出生命的成长。 一个健康的教会必须顾到教会中每一个族群的需要，有负担的圣徒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一方面领受神的恩典，另外一方面接受特定的装备，这样就能够发展出恩赐来服侍那一个特定的族群，并且能够建立一个专项的事工。一般来说，在邻近的社区也会有相同需要的人群，因此这种专项事工一旦建立，也可以发展成延伸的福音事工，帮助那些有相同需要的慕道友也能够融入教会生活中。做教导的就好好教导，一个正常健康的教会都会定期迎接新加入教会的圣徒们。当蒙恩得救的圣徒需要认识基要真理，需要学习读经、祷告、唱诗、赞美神等等，因此教会需要有擅长于教导的圣徒们开授各样的课程，帮助刚蒙恩的圣徒更快地融入教会生活中。一个好的教导不只是知识和道理的传递，也会带出操练和实行，这样才能够帮助年幼的圣徒建立每日读经、祷告和灵修的生活。教导和做先知讲道不一样，教导着重在阐明基要的真理，并且带出操练和实行，而做先知讲道着重在新的亮光与看见，并且带出神对教会的引导和带领。每个主日的讲台可以是做先知讲道，也可以是真理的教导，还可以是见证来彰显神的美善与信实。第三个，做劝化的就要好好劝化。劝化这个字的希腊文是个复合动词，有两个字组成， para, P-A-R-A, 意思是 close beside, 站在旁边。第二个字 kaleo, K-A-L-E-O, 意思就是 call, 呼召、说话或者咨商。这个复合动词意思就是站在旁边，借着与他说话来帮助他。在近代社会里，家庭的结构破裂，道德败坏，毒品、色情泛滥，一些有特定需要的人来到教会中，他们需要特别的帮助，因此教会就需要有劝化的恩赐。现代的神学院里经常会开各式各样咨商的课程，有负担的圣徒可以学习和装备。不过在教会中劝化的恩赐在民间的心理咨商完全不一样，教会中劝化的恩赐目的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帮助人从神得着医治，并且能够合适地融入教会生活中，前提是需要帮助的人愿意接受基督做他一生的救主，并且主动寻求帮助，也愿意全力配合，重新建立一个基督化的生活。我们知道，只有神能够改变人，并且一个人的改变是一个漫长、艰苦又反复的过程。做劝化的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不能完成半途而废，不如不要开始。因此劝化人的和被劝化的都需要有合适的心理准备，一旦开始就必须坚定持续，一直到人产生实质上的改变为止。这个过程虽然漫长又艰苦，然而人的改变正好是福音最好的见证。第一组的三项恩赐是帮助人、成全人、改变人，并且把人带到神面前，这是教会中非常重要的事工，也是教会存在的主要目的。 第二组的三项恩赐是偏向处理教会中的事务，包括施舍的、治理的和怜悯人的。保罗在每一项恩赐后面都加进了一个修饰语，说明执行这个恩赐所需要的属灵品格。我们一项一项来看，施舍的就当诚实。施舍的是指在物质上或经济上给予别人帮助。教会中难免会有穷人，他们需要经济上的扶持，因此教会需要建立慈惠的事工，一方面收集有能力又愿意施舍的，另一方面把收集的物资分送到有需要的圣徒手中。使徒行传六章一节就记载了耶路撒冷教会有供给寡妇的事工，而这施舍的恩赐就包括了那些愿意施舍的和那些协助分配的。有施舍恩赐的就当诚实。诚实这个希腊字有很丰富的意思，英文可以是 simplicity, purity, generosity, 单纯的、纯洁的、慷慨的，就是我们在给予的时候动机必须是纯洁的，纯粹是为了帮助圣徒，因此最好维持左手做的不让右手知道的原则，并且在给予的时候是慷慨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九章六节到八节给了我们很清楚的原则，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着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治理的就当殷勤。教会治理的职分是托付给教会中的长老们。在提多书一章五节，保罗也吩咐提多要在克里特的各城设立长老。很特别的，在教会各样的恩赐中，保罗将治理的恩赐摆在后面。我们都以为长老们在教会中是最显著的存在，但保罗却把治理的恩赐摆在后面。同时，治理这个字的希腊文是个复合动词，有两个字组成， pro, 这是 before, 在前面。第二个字是 histemi, 意思就是 stand 或者是站立。所以这个复合动词就是站在前面做榜样。在教会中的治理不是做主管辖，而是在前面做榜样。耶稣自己也亲自说，在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四节到四十五节，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因此保罗说，治理的就当殷勤。做长老就是要做众人的仆人，仆人最重要的品格就是殷勤。闲懒的人不能做长老，不勤快的人不能够治理人。近代教会发展出像公司董事会的长老团，他们在会议室中决定了教会各样的事务，这和圣经中记载的长老职分相差实在太远，难怪近代教会经常出现问题，甚至出现丑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教会的治理偏离了神的命定。一个合乎圣经原则的长老是活在圣徒中间，并且殷勤地服侍众圣徒，这样的教会才能够带来属天的祝福。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怜悯是指实行帮助人的行动，因此怜悯的恩赐可能是指帮助病患，协助那些不能自理的老人，或者照顾没有父母的孤儿。 有怜悯恩赐的人甘心乐意地去到需要帮助人的身边，以实际的行动来怜悯人。教会如果没有能力单独成立怜悯的事工，也可以定期地到附近的医院、养老院或者孤儿院分享福音的信息，散布神的爱与平安。有怜悯恩赐的人必须具备的属灵品格就是甘心。其实甘心这个字并没有把希腊字的意思表达出来， KJV 就翻译成 cheerfulness， 喜乐高昂。在怜悯人的事工中，服侍的人喜乐高昂的把被服侍的人带到神的平安与安息里，让他们也能够感受到喜乐而一起欢乐，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幅图画。保罗在罗马书12章6节到8节告诉我们教会应该具备的七项恩赐，盼望我们每一个圣徒都能够在神面前有一些反思的时间，认识自己有什么负担，并且把这负担带到神面前求问，借着经历神的恩典，也借着自己的装备，能够根据我们的负担发展出恩赐，这就要成为教会的祝福。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我们蒙恩得救之后，你把我们摆在教会生活中，并且在你主宰的权柄中，把各样的需要摆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今天就来省察什么是我的托付，并且根据这个托付慢慢在我身上发展出恩赐，能够承担神的托付，帮助我成为在教会中一个尽职的肢体，能够与身边的众圣徒一同来建造教会。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